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朝鲜正在积极释放出对话的信号，展现出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意愿。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希望韩朝峰会为持久和平铺平道路。美国议员表示，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演是恐吓台湾的低劣手法。另外，台湾陆委会针对中国军方在台湾海峡的军演以及中国空军的军机绕行台湾发出对回应，称台湾绝不向武力恐吓与利诱妥协。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实现朝鲜非核化的可能性表示乐观。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他的度假地对记者表示，中情局长蓬佩奥在密访朝鲜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相处非常好。川普总统说，如同我以前所讲，朝鲜如果能够以彻底可核查并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非核化，就有一条光明的大道供朝鲜选择。但是川普总统同时表示，如果他跟金正恩的会谈不能够达到他预想的结果，他就会放弃会谈。川普总统另外也表示，有关释放平壤扣押的3名美国公民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正在释放出积极对话的信号，展现出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意愿。文在寅星期四在邀请媒体到青瓦台举行午餐恳谈会的时候说，很多人怀疑朝鲜会继续的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他的拥核国的地位，而以核不扩散、核设施冻结为筹码跟美国讨价还价。然而目前朝鲜没有提出美国无法接受的条件，比如撤走驻韩美军。文在寅说，朝鲜只要求结束对朝敌对政策，确保自身安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实现朝鲜的非核化这个可能性表示乐观。同时文在寅说，由于美方已经确认朝方愿意完全放弃核武器的立场，因此呢决定举行川金首脑会谈。他认为这次首脑会谈从大的框架上达成无核化的这个原则性的协议并不是非常困难。文在寅定于本月27号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和平之家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韩国总统府表示，两国已就这次首脑会谈的礼宾、警卫以及新闻报道等事宜达成协议，届时将向全球现场直播文在寅跟金正恩握手。此外，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谦星期四透露，两国明天将开通首脑热线电话，双方工作人员将进行视通话。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的时候表示，希望韩国和朝鲜在即将举行的一系列峰会中为获得持久的和平铺平道路。近来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让人们燃起了对于朝鲜半岛僵局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我们知道的 那个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跟这个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来这个会见，那并且呢举行工作的会谈。那么在昨天呢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在抵达了海湖庄园之后呢，就已经先短暂的跟川普总统进行会晤跟以及这个双边的协商了。那么在今天呢，则是正式的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那么连这个美国总统副总统彭斯呢，也特别从华盛顿赶到佛罗里达州去，来跟日本的代表团一起来谈许多美日之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工作午餐之后呢，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对媒体也说明了他们的今天早上已经谈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呢，他说我们谈了朝鲜问题，不过呢，主要是在昨天就是在他们那个安倍首相刚抵达海湖庄园的时候，主要谈了朝鲜问题，而朝鲜问题在今天只谈了一点点。今天主要的话题呢是聚焦在美国以及日本之间的贸易的问题上面。那么今天也说，他也同时也谈了军事方面的话题。那我们知道呢，在昨天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就已经说了，在这一次呢将会主要聚焦在很多美国以及日本的贸易问题上面，尤其是像是这个有很多川普总统所说的这个自己的友邦占美国的便宜，那么希望呢能够有更公平互惠的一个贸易关系。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在工作这个午餐之后也特别讲到了，他说呢这个字很好，什么字呢？互惠，互惠这个字很好。他同时说到呢，自由这个字也很好，而这个公平也很好，当然互惠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他认为说呢，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要是自由、公平、互惠的。那么他同时讲到说，互惠这两个字呢，也要引申到其他的国家身上，包括像是中国。那么特别举例了，他说呢，这个美国的汽车到中国去呢，要被收25%的关税，而中国汽车进口到美国来呢，只要2.5%的关税。他认为这并没有符合公平互惠的一个原则。那么他认为说呢，在日本的身上，他要求看到公平互惠的贸易，在中国身上，他希望也能够看到一样的成果。那么当然今天呢非常受到关注的就是这个现在被提名要来接替这个蒂勒森前国务卿的这个庞培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会晤上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多的媒体呢都不断关注庞培奥他人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午餐的工作会上呢，庞培奥就坐在川普总统的旁边。那么在被问到说庞培奥这之前这个访问了这个朝鲜并且跟金正恩会面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他就说了，他说没错，他刚刚从这个朝鲜离开，那么他与金正恩会面了，并且呢跟金正恩有非常好的互动那么他认为说呢，这个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庞培奥是非常好的人，而且也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呢他希望能够能够担任国务卿这个职位。那么他也呼吁呢这个国会议员希望赶快通过庞培奥在这个国务卿一职上的这样子的任命。那么呢当然这个朝鲜的问题呢，刚才也讲到说昨天美国以及日本方面谈了很多，那么今天呢当然主要是关注在庞培奥他秘密的出访了这个朝鲜。那么今天其实稍早呢白宫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由白宫的这个总统的顾问康威还有这个Cotton 这个参议员一起来为记者们介绍这个庞培奥要来这个提名国务卿的事情。不过呢当然在这个背景的简报会上呢，很多记者所关心的话题也是他什么时候出访了朝鲜，并且呢与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的互动究竟怎么样。不过对此呢白宫当时在简报会上只有简单的表示说，他们并不评论这一次朝鲜之行到底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内容但是他们认为说呢我们看到庞培奥能够代表川普总统，能够代表美国出使到这个朝鲜去与金正恩会面，也证明了他拥有川普总统全然的信任。那么因此呢也希望说美国国会能够通过这次的任命案，让他能够尽早的来接替国务卿。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庞培奥出访也不能说他出访了，应该说美国的情报界正在直接与朝鲜方面接触呢，这样的讯息其实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传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朝鲜问题也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讨论的话题之一。
那么呢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他在昨天的一个连线报道，为您介绍的是美国总统川普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个记者会上的一些个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还表示希望朝鲜跟这个韩国在即将举行的一系列的峰会当中为获得持久的这个和平铺平道路。那么近来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让人们燃起了对于朝鲜半岛僵局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这个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美方希望看到整个朝鲜半岛能够在安全、繁荣与和平的气氛下共同生活。川普表示，正如他此前说过的，当朝鲜以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的方式实现去核化目标时，摆在朝鲜面前的将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川普说，实现去核化对朝方和全世界都将是伟大的一天。川普计划在未来两个月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如果我认为会谈不会富有成果，我们就不会去。如果在我参加会谈时发现会晤不会富有成果，我将怀着尊重离开会谈。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于下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在这场意义重大的会晤中，双方可能将就一项正式的和平宣言进行讨论。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预计将随后举行。川普总统在早些时候表示，韩朝峰会可能将在他的支持下探索出一项能够正式终止半岛冲突的和平条约。此外，川普总统还透露，正在努力争取使三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
我们同样的也在非常努力地争取那三名美国公民回来。我认为有非常好的机会这么做，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对话，我们将持续让你们了解到消息，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处理此事，我们已经与朝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美国官员表示尚未决定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的地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北京针对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实施贸易制裁继续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表示，美国的有关做法表面上是针对中国，但最终伤害的是美国自身。这位官员说，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中方将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此前，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称这家公司违反制裁规定，向朝鲜和伊朗等国家销售通讯设备和技术，并且对美国政府撒谎。一天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禁止使用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购买中国华为、中兴等公司的任何通讯产品。这个委员会称，这些公司的产品被安装在美国的通讯网络之后，会严重地影响美国人的个人隐私、美国商业秘密的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长期担任劳尔·卡斯特罗副手的米盖尔·卡内尔星期四将成为古巴新总统，这将是近60年来第一次由卡斯特罗家族以外的人担任总统。在古巴的两天选举程序当中，米盖尔·卡内尔星期三被提名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古巴全国代表大会星期四将表决，然后正式宣布结果。这次的程序跟以往不同，全国代表大会过去在确定的总统人选之后，会在当天做出宣布，投票几乎肯定会按照古巴最高层的意愿秘密举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川普政府对古巴的权力过渡是极为关注，因为这并不是民主的程序。他说，我们希望公民能够对他们的政治结果拥有发言权，这显然不像是能够让普通民众有发言权，他们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有意义的选举，因为这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诺尔特说，川普政府希望看到一个更加自由和民主的古巴，但并不过于乐观。新主席将接替8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在两个五年任期届满之后将退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关注美国中情局长蓬佩奥的秘密朝鲜之行的相关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跟金正恩的会谈对于即将召开的朝韩领导人峰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国会是如何看待相关的消息？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在昨天的连线报道。
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现在传出呢，在复活节期间到朝鲜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直接的会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蓬佩奥呢这一次出访到这个朝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可能的直接会面来进行准备。我们知道蓬佩奥呢除了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外，同时也是川普总统亲自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因此在美国的政策和外交领域呢，目前蓬佩奥的想法可以说是最贴近总统川普的人，也是深受总统川普信赖的这个一个对象。那么总统川普选择将蓬佩奥派到这个朝鲜进行访问呢，也显示出了川普总统对于有可能的川金会抱持着相当高度的重视。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呢，目前的这个两韩领导人的这个峰会呢将在下个星期就要召开。那么目前呢全世界各地呢都对于这场峰会抱持的这个相当的关注的态度，美国国会呢也不例外。我们对此呢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两韩领导人峰会有什么样的期许，以及这场峰会结束之后将对接下来有可能的川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have optimistic expectation. I would love to see.
我有很正面的期待，我希望他们能进行重要的谈话，这样我们能进展到下一步。韩国和朝鲜的目标之一是希望达成某种形式上的统一，使得他们能共处。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为他们提供协助，所以我们保持正面的态度和看法，帮助他们能顺利进展到下一个阶段。
And so we look at it optimistically.
It's unknown at this point. I wouldn't want to pre-guess, you know, where we may end up.
现在预测结果有点言之过早，我不想做出任何预测。但朝鲜一直是地球上的一个痛点，像是金正恩这样的人拥有核武器，不只是对区域，甚至是对全世界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这是会谈中很重要、必须讨论的事情。
Have any expectation? Kim Jong-un, his family.
金正恩家族都是朝鲜独裁者，他们也都是骗子，他们会说一套做一套，这是他们过去不断重复做的事。我认为现阶段都只是表面形式，但算是好的发展。如果他们能谈出好的结果，对世界也有好处。但我不期待事情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指出，和平协议或是和平谈判呢，很有可能是这一次两韩峰会领导人的一个话题之一。那么国会方面呢，则是对此表示，我们询问的过程当中呢，国会议员则是回答，他们认为这次的会谈或是协议呢，都只是一个开始，其实都是为接下来更多的这种谈判或是达成更多的协议来进行铺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蓬佩奥这个秘密的朝鲜之行，它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对于美国外交又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他做的进一步的介绍。
这说明第一，美国国新被提名人选蓬佩奥深深获得美国总统 Trump 的信任，因此呢，这也有助于来提振国务院工作人民的士气。第二，再对外界传来一个强有力的讯息，那就是一向被视为鹰派的蓬佩奥，他致力于朝鲜问题外交解决，因此呢，他适合担任美国最高的外交官。不久之前，美国白宫的电话情报会当中，美国总统川普的顾问康伟以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科顿指出，蓬佩奥的任命案呢，一些盟国是乐见其成，这些盟国包括了日本、以色列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并没有提到中国，因为呢，蓬佩奥的立场呢，一向是对中国强硬著称。我们知道蓬佩奥的任命案，国会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个星期将提出表决，而早些时候他在国会任命听证会当中，对于即将到来的川金会也语带玄关的提出说明。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蓬佩奥当时怎么说。
There is work being done today in preparation.
为了准备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晤而做的工作正在进行，所以美国人应该知道为此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我
对美国政府为川金会谈定出适当条件感到乐观，因此总统和朝鲜领导人可以通过准备中的会谈获得美国和全球都迫切需要的外交成果。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谈今天结束之后，两韩也就是朝鲜和韩国之间峰会4月27号登场。国务院表示，这也是在为川金会来铺路。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怎么说。
我认为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之前，两韩举行峰会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显然美国与韩国是密切盟友，我们支持朝韩对话，我们知道南北两韩人民能够进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当然是重要的一步。不过我们认为两韩对话很大一部分将是在讨论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
我们知道在蓬佩奥担任中情局局长的期间，不到几个月之内，他就在中情局的总部设立一个韩国任务中心。这个中心的重要任务就是每天早上在对美国总统川普进行简报朝鲜半岛的最新动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牵动海峡两岸以及美中台三方关系的中国实弹军演在福建外海登场，中国国台办明确的表态，这次军演不同寻常，矛头直指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独言论，是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而与此同时，这次实弹军演与上个星期习近平举行规模空前的海上阅兵一样，时机敏感，正值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台美关系不断升温之际，因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这些军事行动也有警告美国的意图。时隔22年，台海再次风急浪高。1996年，中国导弹威胁台湾，潜艇与美国航母对峙的台海危机会不会再现？在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荣誉教授丁树范。另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研究员陈刚，这两位在节目当中就上述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呢，刚才提到中国国台办就这个在福建外海的这个军演的实弹演习，一再强调呢是针对台湾愈演愈烈的这个台独倾向。对此，这个丁树范教授呢，他就认为中国的军事演习是难以改变铁杆台独分子的意愿。他说，
就所谓台湾独立或台独这个名词，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啊。就从1970年代开始，当台湾的反对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是主张台湾要独立、要自决、要公投等等。可它所涵盖的意义就是说，是要基本上是要跟国民党对抗的啊。那么一直到最近，或者说我们讲最近这一两年、两三年以后呢，那么台独的定义其实应该是说，不赞成跟大陆统一啊、哦，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说，对我认为就是我们对台湾独立或台独的概念，可能真的要尽可能去把它厘清一下啊、哦，因为不同人讲台独，它的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你一定要讲所谓的铁杆的台独啊、哦，那我们把它定义是说，不管在任何状况之下，都把中华民国的这个招牌，这个政府的名称改成台湾或台湾共和国的话呢，那在这种来讲的话，它的比例，我们如果真的讲起来，它的比例大概是10%左右。那这些人来就变成说，你不管你怎么演习，他可能还是希望就是说要改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台独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它第一，基本上它占台湾的总人口算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可是呢，这些人，他的这个力量是，他的声音是特别的大，因为对他来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便是说，即使中国大陆搞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觉得可能对他们的意志来讲，可能很难去改变吧。
嗯，
那么有人说呢，解放军的实弹演习就标志着中国大陆对台湾态度的一个转变，武力统一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么对此呢，丁书范教授他就认为，习近平急需通过台湾问题上这个作为来证明自己的地位。他说，
一直就是在十九大以前，一直有人猜测，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时间表或等等各种猜测啊。那基本上，我相信习近平先生他应该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表，因为时间表表示他把自己给绑住。不过我相信习近平先生有所谓的紧迫感。
嗯。
那这紧迫感当然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习近平先生，把台湾议题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式的把它挂在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必须真的要在台湾议题上能够做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一个很空的口号。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习先透过不管是修改宪法或修改党章，把习近平思想这么早的就摆进党章或者宪法里面哦，以及把修宪把这个任期制取消等等，我觉得其实也给他自己产生一个新的压力。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可能有人会问说，他凭什么享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么高的一样的地位？
嗯，
对，也因此他必须在台湾的议题上做出一些成绩出来，来证明说他能够享有跟毛泽东跟邓小平一样高的地位，是他可以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他心理上可能会有紧迫感，可是呢，我相信任何领导人除了他以外，包括他以后的任何领导人，我相信他也不至于真的是把一个时间表正式的拿出来。
那么最近呢，中国官员就一再的强调，如果和平统一两岸这个路走不通的话呢，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那么这个两岸之间真的就剩下武力相向这一条路了吗？那么对此呢，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研究员陈刚他就认为，中国目前对外关系它是非常紧张，台湾海峡这两岸呢的军事冲突不利于中国的统治。他说，
应该讲今天这个大陆面对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独的力量和这个1996年、1990年代的话，应该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我看到这个1996年，虽然这个李登辉当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台独倾向的这样的言语啊，但是总的来讲，李登辉当时他是以国民党的这个领导人这个身份出现的，所以呢，当他的基本盘仍然是国民党的这样的一整套这个台海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台湾现在是民进党，也就是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执政的路线，他是有一天他是要追求这个台湾的独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今天的这个台湾的领导人呢，和当年1990年代的台湾的领导人，在台独方面很明显他应该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大陆他这个面临的这个挑战的话，应该来说比当年还要更加的一个强烈。
嗯，
当然这样的一个形势会不会导致战争，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嗯，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这个中国大陆它也面临着一个非常相对紧张的一个外部环境。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相当的恶化，同时呢，中国的其他的一些周边的热点问题，包括像南海问题、中印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些彻底的一些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台海局势出现上升为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话，我认为对于当前的中共领导人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们会尽一切的全力尽量的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陈刚教授呢，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军事冲突不利于中共的统治。那么从时机这个角度来考虑，他认为武统的时机也不成熟，但是呢，中国的军队改革它正是朝着这方面来准备的。他说，
应该讲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政策明显是趋向强硬，这和中国和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对外关系是的变化的这个趋势是相吻合的。但是否这个武统的时机成熟，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尚不成熟。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中共的这个军改，它现在仍然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它这个七大军区变为五大战区，同时这个以作战为准备，以打仗和打胜仗这个为战略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改革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内部还有很多协调方面的问题，它会贸然的这个发动这样一个很冒险的战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它这个改革开放啊，也处在一个关键的时点上，确实很多问题，像刚才几位网友讲的，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金融领域，包括社会领域，房地产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也需要首先稳住国内的这个改革方面的这些议程。这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认为现在美国由于有一个强势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在位子上面，所以呢，美国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也不愿意冒险和美国在军事上硬碰硬。但是总体来讲，从长远来看的话，中国整个的它的军事改革，它是从为了打仗而做准备的。我们看到这个战区的这个整合，包括这个战区可以在战时调动这个海陆空军，改编过去这个陆军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指挥的体系，包括在武器方面和专业知识方面的提升，都可以表明中国的这个军事改革，它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打仗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提名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戴维森，日前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台湾可信的防卫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星期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尽管中国有权军演，不过他认为中国此举意在恫吓台湾，迫使台湾屈服。约霍说，中国当然有权军演，不过在他看来，中国正在使用恫吓手段试图迫使台湾屈服，他认为这是一个低劣的做法。他认为中国在台海这么做纯粹只是为了要恐吓台湾。对于有一些看法认为解放军在台海军演是要对美国发出警告，约霍说美国不会理会他。约霍说他认为美国不会理会这种警告，美国与台湾有协议，说美国将保护台湾不受任何武力侵犯，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要比美国还要更加担心。对他来说，这又回到关于中国的习近平以及共产党的不安全感的问题，他们对小小的台湾感到担心，但台湾除了民主以外，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威胁。他认为中共是受到民主的威胁，因为他们不要让中国人民看到台湾享有自由的人们是如何的生活。人们看到的是中共怎么对待中国人民的，他们镇压所有与他们有不同想法的人。除了约霍以外，对于解放军的演习是否意在表达对美台紧密关系的不满，几位众议员外委会成员也分别对美国之音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众议员夏伯特、众议员舍尔曼以及众议员佩里说，对于这次演习的意图，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美国军事专家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解放军演习已经计划一段时间，是一次例行性演习，规模不是太大，是一次小型的演习，但他们故意夸大宣传，通过其宣传系统让军演显得比实际上对台湾更具危险性。不过易思安认为中国这种做法不会达到其目的，因为台湾旅行法可以加强美台关系，当然符合美国利益。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石明凯告诉美国之音，这次演习看起来是一次地方性的演习，它的范围只是在泉州外海12海里内，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政治宣传系统故意渲染。至于它是否如一些媒体所说的意图对美国发出警告，石明凯说这必须要进一步分析后才能确定。有时候实弹演习的重要性要看宣传部门如何将它包装，当然这次演习意图达到某种政治效果，只是他不确定这种效果是什么。 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星期三在社评中说，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实弹演习是对台湾和全世界发出明确政治信号，中国大陆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那些宣称这只是北京夸大军演作用的廉价口头恫吓的人，并没有理解到他的真正预兆，那就是一旦事态升级，中国会采取行动防止领土被分割出去。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星期三在台北对媒体表示，这次解放军的演习是例行性火炮射击训练，将它引申为台湾海峡的军演是夸大其词。陈忠吉说，军方维持正常战备，按照例行计划训练，没有提升战备，也希望大家不要随之起舞。他说，国军有信心，也有能力捍卫国家安全。国防部晚些时候也发出声明说，两架解放军轰六战机当天下午穿越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过巴士海峡返回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国防部依规定派遣军机军舰对共机的活动进行侦察应处，全程掌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跟世界卫生组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被认为是泛绿色彩的新台湾国策智库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非常支持和还算支持外交部今年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受访者分别为46%和25.8%，远远高于7%的不太支持和7%的非常不支持率。台湾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说，台湾申请加入世卫组织不能等北京在这个议题上的善意。
好，这个七成的民意是绝对支持，为什么不自己去提案？好，多数的民意也赞成。好，这个五月的世卫、九月的联合国，其实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外交部应该积极要自己提案。
陈志忠说，早在2004年时，台湾就提案申请加入世卫组织，经过世卫大会讨论和表决，美国和日本都投下赞成票。他说，虽然台湾最后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台湾希望加入世卫组织的声音成功地传达给国际社会。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色正博士指出，多数民众不分政党倾向都高度支持以台湾名义加入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凸显出民众对台湾主权独立的认同，以及民众对蔡英文政府提升与扩大台湾国际空间的期待，也凸显出中国一再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和军事威胁的事实。星期三，台湾19个医师团体联名呼吁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大会。这份民调于4月16日至17日进行，有效样本1079个，在95%的信心水准下，正负差为3个百分点。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官员表示，中国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将扩大慈溪台湾的高科技人才，就有立委建议，面对美中贸易战，应该鼓励大陆的台商回台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持续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将扩大慈溪台湾的高科技人才。
政府将密切注意陆方31项措施对台企业的磁吸作用，以及后续对台湾的相关作为，提醒台商及相关企业产业经营布局时应考量相关风险。
邱垂正还说，美中贸易战对在大陆的台商以及出口中间材到大陆的业者影响最大， 此外，美国301调查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签署备忘录，美方将基于301条款采取贸易行动，规模大约600亿美元。中国国台办今年二月公布的31项会台措施，第一条就明言，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适用与大陆企业同等政策。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就美中贸易战台湾相关影响评估及因应策略邀请相关官员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目前中国对美销售的前20大公司当中，台资企业就高达15家，政府应该了解这些公司受冲击的情形，并鼓励他们回台投资。
第一个，配合我们的新南向，或者鼓励他们回台湾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要提出具体的政策诱因出来，比如说减免什么特别的税率或干嘛的，鼓励这一些企业过去外流到中国去的这些企业，能够在这一波的案子里面让他回台湾。
蔡适应委员还指出，美国预计五月针对中国的1333项产品提高关税，这对台湾的产业将造成何种冲击，政府要仔细评估因应。经济部次长龚明鑫答复指出，美国主要是针对机械、电机等产品，台湾最关键的手机、主机板、半导体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目前看来并没有受到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非洲邦交国史瓦季兰，中国称斯威士兰访问的时候，告诉当地台商，台湾不会在非洲缺席，也应该积极参与这个具有高度潜力的市场。蔡英文还强调，多元化投资对台湾企业非常重要，如此才能降低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对第三方所带来的冲击。台湾外交部的报告还指出，台湾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不仅是台湾对区域国家的重点战略，更与美国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相辅相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政党众志注册公司申请案被港府拒绝，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说，这是港府政治审查的结果，不过他对接下来的司法复议抱某种希望。而另一方面，英国政府近日表示，香港总体上是一个基于法治的稳定社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众志注册成立公司的申请案被拖2年后，近日正式被港府公司注册处拒绝。前雨伞运动主要领导人黄之锋是众志的秘书长，星期四他以书面形式回应美国之音就此提问。他说，我必须重申，公司注册处的做法是政治审查，试图寻经济层面干预结社自由。2016年3月21日，香港众志向港府公司注册处申请成为注册公司。今年1月17日，政府以香港众志在官网中提及民主自觉目的不合法为由，拒绝其申请。有分析认为，受北京控制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众志有意通过公投达至香港独立，有违反基本法之嫌。众志官网称，香港众志是推动香港民主的年轻政党，以非暴力抗争、建设公民社会和推动社区营造为主轴，推动民主自觉、政经自主，实践民主治港的理想愿景。报道援引黄之锋的话说，香港现有公司的注册法律条文当中从来没有讲过主张港独或者自觉等诉求就不能够注册成为有限公司，而且过去主张自觉的政治团体也能够注册成为有限公司。他认为港府公司注册处的决定基于政治筛选及审查。香港众志，香港民主派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派别为自觉派，主张民主自觉，成立于2016年4月10日，成员多为策划和参与反国教运动和雨伞运动的成员，主席为罗冠聪，秘书长黄之锋。针对港府公司注册处的封杀，黄之锋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申诉，并且得到法院迅速排期。 对此，黄之锋对美国之音表示，想不到前日入禀挑战公司注册处的决定，高院法官周家明昨日已发信批出司法复核许可，法庭从未试过反应如此迅速，对众志而言是好事，至少不用再虚耗光阴等候复核申请结果，也可以尽早知悉能否注册申请。黄之锋还说，既然法院已经从速排定了日期开庭聆讯，希望最终能够推翻公司注册处先前的决定，由法官下令批准香港众志的公司注册申请。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于复核胜算则将以平常心面对。在另外一方面，英国外交部4月16日评估海外商业风险的时候说，香港大体是一个基于法治的稳定社会，法治和自由普遍得到尊重，示威和抗议活动通常和平有序进行，不过有时趋于激烈，导致警察和抗议者对峙。英国外交部还说，北京近年来加强了对香港的影响力，人们担心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正在受到打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被中国政府拘禁并且判刑七年的曹三强牧师在美国的家人日前打破沉默，呼吁美国政府介入，帮助他获得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现年58岁的曹三强生于中国湖南，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成为一名英语老师。上大学期间，他在家乡遇到一对到中国旅游的美国基督徒夫妇，他们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和他保持着长期通信。上世纪80年代，深受美国知名牧师葛培理影响的曹三强赴美留学，从纽约的一间神学院毕业后，他和当地一名美国女子结了婚，持有美国绿卡，但是依旧保留着自己的中国国籍。此后的很多年里，他往返于美中之间，在云南、贵州等地扶贫办学，也参与了很多中国地下教会活动。随着中国当局加强打压民间非政府组织，曹三强转往中缅边境和著名的金三角地区工作。从2013年起，他和教友总会坐着狭长的竹筏往来于中国云南和缅甸佤邦那条不起眼的界河上。竹筏上满载着为缅甸学童带去的笔记本、铅笔和圣经。2017年3月5日这天，在从缅甸返程的途中，曹三强看到对岸站着中国安全官员。为了保护被他招募在缅甸教书的50多名中国教师，他迅速地将手机扔到河里。他被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公安局以偷越国境罪刑事拘留。一年后，当地法院判处他7年监禁和20000元罚金。在一封写给美国政界高层的请愿信中，曹三强的支持者说，过去3年来，他不懈地参与缅甸佤邦贫困少数族裔的教育项目，帮助那里建了16所学校，让近2000名学生受益。曹三强的长子，目前正在密歇根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阿摩斯曹对美国之音说，
我的父亲一直热衷于通过教育帮助别人，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这样教导我。
曹三强的同事告诉美联社，2008年和2015年，中国四川和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后，曹三强飞到当地为灾民购买衣物，而他自己很多年来都穿着同一件灰色夹克和同一双鞋。前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在一篇回忆曹三强的文章中说，曹三强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最为纯粹的人，一个有爱心、安贫乐道、有奉献精神的真正的基督徒。在他的印象中，曹三强穿着很简朴，甚至有些土气，脚上总穿着一双一看就知道是廉价货的凉鞋，加上一口带着湖南乡音的普通话，以至于有一次在香港街头被警察拦住查身份证，以为是哪里来的偷渡客， 蔡永梅写道，警察问他干什么的，他回答后，警察立即向他鞠了一个躬，脸上说，先生，对不起，因为他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牧师。现年26岁的阿莫斯曹说，中缅边境这种跨境活动在当地十分普遍，人们一直这样做，后果往往也不严重，至多罚款几百块钱。尽管无法说清父亲被关押的真正原因，但是他坚信父亲没有做错事。
This is an unjust punishment for something that my dad is completely innocent.
我想要美国民众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惩罚。我的父亲完全是无辜的。希望美国能发挥影响力，因为美国一贯支持人权事业，不仅是本国的，也包括他国的人权事业。
他希望美国政界能就父亲的问题以及广泛的人道问题同中国政界人士对话。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川普总统不论何时同习近平对话，曹牧师的名字都应该挂在嘴边。美国军消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女性大学毕业生当中，主修计算机专业的不到18%，而与此同时，这个领域的工作机会是越来越多，薪资待遇也很不错。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为我们介绍这个领域缺少女性的深层原因。再来看看洛杉矶的大学是如何启发女性的。下面是李爱琳的报道。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未来的机器人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11岁的海莉耶泰特和家人开了2.5小时的车来到这里。
在机器人研究领域没有很多女孩子。
南加州大学正通过1年1度的机器人公开课来改变这一切。从1年级到高中的孩子都可以来参观实验室，了解机器人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们认为如果孩子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听到博士生和我们的导师谈论他们的研究，看机器人如何惠及社会，我们看到孩子们的热情就会提高。
他们希望这种热情能够鼓舞年轻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来学习如何编程。
编程是这代人需要的第二种语言，你知道吗？比起30年前，我们学校里学习计算机科技的女性更少了，而这个领域有那么多工作机会。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没有看到计算机科技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凯特琳·克莱邦就是其中一人。一开始她的专业是艺术，从没有想过学习计算机科技。然而当她看到计算机科学能够用创造力来帮助人们的时候，她的想法变了。
当看到真正的应用时，我脑中的鸿沟就填上了。我喜欢艺术，然后我发现我可以用电脑程序来创造艺术。
这个社交机器人就是他现在的研究项目，专门用来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帮助那些有特别需要的孩子对我是很重要的，我一直都受到诵读困难症的困扰。
让人们知道编程和计算机科技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旅程，这对于吸引女孩也十分重要。泰特了解到，他可以参加一个制造机器人的团队，与其他团队进行比赛。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结交朋友、学习知识和发挥创意的很好的途径。
从小接触机器人和电脑科技是培养兴趣的最好办法，但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这个资源。
他们没有足够的计算机设备，或者是没有能够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
南加州大学与当地学校的师生合作，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希望能吸引更多女孩在大学选择主修计算机专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
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正在释放出积极对话的信号，展现出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意愿。文在寅星期四在邀请媒体到青瓦台举行午餐恳谈会的时候说，很多人怀疑朝鲜会继续的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他的拥核国地位，而以核不扩散、核设施冻结为筹码跟美国讨价还价。然而目前朝鲜没有提出美国无法接受的条件，比如撤走驻韩美军等。文在寅说，朝鲜只是要求结束对朝敌对政策，确保他的自身安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实现朝鲜非核化的可能性表示乐观，称朝鲜如果能以彻底可核查并且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非核化，他说就有一条光明大道供朝鲜选择。文在寅说，由于美方已经确认朝方愿意完全放弃核武器的立场，因此决定举行川金首脑会谈。他认为这次首脑会谈从大的框架上达成无核化等原则性的协议并不是非常困难。文在寅于本月27号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和平之家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韩国总统府表示，两国已就这次首脑会谈的礼宾、警卫以及新闻报道等事宜达成协议，届时将向全球现场直播文在寅跟金正恩握手。此外，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谦星期四透露，两国明天将开通首脑热线电话，双方工作人员将进行视通话。中国四月十八号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演习的同时，还连续的组织多架轰炸机、侦察机环绕台湾巡航。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星期四说，中国出动了轰六 K、苏三零、歼十一和侦察机、预警机等多型多架战机进行实战化的训练。台湾国防部也证实，中国四架次军机在星期四的上午到下午，从驻地怀宁出发，穿越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巴士海峡之后返回原驻地。台湾则派遣战机、军舰进行监视。那么台湾陆委会呢，在星期四对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恐吓予以抨击。陆委会的声明说，中国当局刻意操作对台施压与骚扰，企图挑起两岸的区域紧张，台湾人民不会接受。中国商务部四月十九号称，将从四月二十号起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乳化丁基橡胶产品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中国商务部说，初步裁定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乳化丁基橡胶存在倾销，中国国内乳化丁基橡胶产业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商务部的公告称，从二十号起，对进口商对于进口这些个乳化丁基橡胶时，应向中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